江峰漫谈，朋友们好。7月13号，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针对南海发表的声明，而强烈反对中共在南海的武力霸凌行为。在国务院声明当中呢，几乎是一个个的点名，把中共这么多年来，尤其是2015年以来进行的大型填海造岛发展的几个据点都给列上清单了，完全否定了中共在南海的主权声明。这个事情过去已经3天了。我呢只作为一个新闻热点点过一下，并没有多谈。今天咱们找个机会呢多说说这个南海问题。这个南海问题会在未来啊迅速的成为很热的热点，甚至热到可以发生战争。所以更多的评论我们留给以后啊，随机而发吧。今天呢就讲讲说中美两国在南海问题上这个态度变化和产生这个变化的原因。那么说这个事儿之前呢，回忆两个片段啊，一个是中共的御用国际关系专家金灿荣，人大国际关系学院的啊，好像是副院长吧，就是那位就是有几个绝招啊，稀土美国国债就能解决美国贸易战问题的那一位啊，他在2016年的时候在日本呢，朋友们，就在日本，大家请注意啊，在日本演讲说，日本你们要清楚，说中国的工业制造 GDP等于美国加上日本的总和，而现在的中国世界上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者国家集团能够击败中国了。很明显，他这个国家就是指的什么，就是指美国或者日本。所谓国家集团不就指欧盟吗？啊，指北约吗？很狂啊，这句话说的。还有一次演讲中，金灿荣说中国现在蹲着都比日本高了，还怎么韬光养晦呢？我跟你说，金灿荣，你这句话要是给邓小平家族听见了，不收拾你才怪呢。什么意思吗？你就是因为邓小平个头矮才韬光养晦，是不是这意思？你侮辱人民领袖啊你！邓小平的韬光养晦不是因为个头矮才韬光养晦，邓小平在联合国发言中说了，中国不做超级大国，如果哪一天中国要是称王称霸，到处去欺负人家，世界人民要同中国人民一起打倒他啊！当然邓小平先生的这些话里面还是有潜台词，这个咱们不去争论他了啊。这个邓小平时代韬光养晦的精神，他是从毛泽东时代的不称霸的国策这一脉相承过来的，就是准确可以判断出中国积贫积弱，这骨子里却喊打喊杀，是没有前途的，在国际上是没有朋友的。中国蹲着比日本高，关键是你站起来过吗？科技水平创新能力你哪点能跟日本比划呀？就算你说日本你最敏感的它的军事能力你还笑话它呢。我跟你说，除了依靠俄罗斯低等四代发动机造出的甲五代这个战斗机，中共你跟日本这个军事科技是没得拼的。日本二战时期就拥有可以跟美国比拼差点统治太平洋的远洋海军和大型航母舰队，中共是什么时候说深蓝海军的？到现在还有两艘冒黑烟的航母。核武器，中国炫耀的那个叫超音速导弹，在日本都是随时可以从实验室拿出来量产的技术和生产能力的。更重要的要比人民，要比人呐！当你到日本去跟日本说，你打不过我得干活，那人家日本人干什么呢？同时人家日本人跑到中国来，默默地在你的沙漠上去种树，默默地在华北走进工厂走进家庭，帮你减轻你压根解决不了的雾霾问题。国家是蹲着还是站着看人民，你蹲着嘲笑别人个子矮，恐怕你站起来的时候你也不会得到任何尊重的。更何况1949年之后中国人民就再也站不起来了。这是一个片段啊，咱们再看第二个片段。7月15号华春莹在回答记者问说英国已经决定了禁用华为 5G 中方什么态度的时候，华春莹怎么说？他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任何决定和行为都要付出代价。还说了英国禁用华为是中国在英投资安全受到明显威胁。朋友们看懂什么意思了吗？就等于是你到地摊去买苹果啊，没发现说这什么一个什么什么这个土匪地摊儿。我说大爷来两斤苹果，说哎呦你看着苹果，说这不行，这苹果有虫我不要了，好吗？这个地摊土匪就拎着秤砣就站起来了，你不买 你想过要付出什么代价吗？也是就这样的，我不买你东西，你还要威胁我。英国不用华为，是考虑华为的安全问题。你华为在国内不就是帮着中共在搜集这个个人数据搞监控嘛，对不对？结果华春莹怎么说？说你英国不用华为，是中国在英国投资安全受到明显威胁。哎，这就是典型的中国碰瓷国际升级版，是吧？其实更恶劣的是什么？是华春莹最后的回答。他看了看记者说，你是英国人吗？哎，然后还舔舔嘴唇，哎，来了一个诡异的笑容，说你可以告诉英国政府，他们是少数，他们站在了国际社会的对立面。关于南海问题为什么会走到今天，起因就在刚才的这两个片段当中。中共外交系统的这个表现，蓬佩奥在他的这个国务院声明中提到了那位外交部长啊，就是2010年的时候的外交部长杨洁篪。他当时在东协会议上说中国是一个大国，其他国家是小国，这就是事实。面对与中国有着争议的各国，中共毫不掩饰地暴露自己的霸权。我是老大，哎，我这个胳膊粗，你们别跟我斗，就是这个嘛。毫不掩饰霸权，在他们看来就是什么呢？就是只要你足够强大，你就可以对地区秩序拥有话事权，国家间也不再是中共天天挂在嘴上的什么尊重主权平等啊、平等互利啊，不是这个了，而是遵照所谓的强、大、弱、小的顺序来排定级别。这就是中共理解的韬光养晦。他们的韬光养晦啊，不是传统理解上的长拙的那种谦逊，而是一种去欺骗世界，让自己获得霸权的一个积累。当他认定这种积累已经足够让自己获得强大的领地的时候，他去争取更大的领地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遵循他一贯反对的这种国际关系中的丛林法则，而成为最贪婪的猎食者。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针对这个南海发表声明，说美国对南海问题一下就强硬起来了，意味着美国南海战略正式启动了。这是对于美国来说最有利、最有利的一个战略部署啊！离自己的本土最远，离你的国家最近，是不是最有利的战略部署？都打到你家门口去了。一会儿我再跟大家分析为什么是最有利的战略部署，它不仅仅是军事方面的啊。中共这时候才意识到，哎呦，问题严重了。但是美国是突然吹响了号角啊。然后原来你想亚洲各国这憋着一肚子气。刚才杨洁篪说了嘛，我们是大国，你们都是小国，是吧？憋着一肚子气。然后你跟中共搞的这个和平谈判呢，多少年了，东盟各国在这个谈判当中受了多少窝囊气，这边谈着那边渔民渔船就给抓走了。现在好，中共悔之莫及。刚才说的这几个片段啊，就是反映了南海问题争议的根本原因所在。那么最近触发这个南海问题突然升级，触发这个美国国务院的声明的因素是什么呢？大家还记得，就在中共宣布东沙等地这个行政管辖区的时候，我当时就说了，我说中共现在这个耍这个小聪明啊，趁这个什么全世界受疫情这么折腾的时候搞这么一个小动作，这就是很流氓的一个事情，一定会招来巨大的反响的。一旦美国运用这种反弹，就是国际上对这种行为的反弹，中共是吃不了兜着走。你看现在就应验了。而6月26号的时候，东盟十国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强调南海叫非军事化，强调自我克制。这是这个争议地区相关各国的一次强硬表态，也是他们开始团结发声的一个标志。都受不了中共了。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中共如果说看清他们现在在国际上的孤立的形势，本来在南海问题上呢，哎，你可以让一下吧，缓一缓吧。再说你中共在这南海上也不占理嘛。你看，中共把这叫曾母暗杀，这英文叫做 James Show， 把它什么视为中国最南端领土。哎，朋友，你知道什么叫暗杀吗？暗杀就是海平面底下不露出来的。依据国际法，任何国家都不能对水下地物提出主权申索的。你看不见的也叫领土吗？中共就要干这个事儿。什么事儿呢？填海造岛。哎，朋友们， 你别说，这是对海洋资源、海洋生态一次大屠杀呀！我跟你说，下面都是这南海地区是全世界最独特的珊瑚礁生态，中共这愣生生的就把这个珊瑚礁给抹掉了，然后找到结实的海底岩石往上灌水泥，活生生的造出一个岛来。他说：“哎，你看，露出水面了，算领土了吧？我的。”然后在上面修建机场，搭建雷达，搭建这些导弹发射基地，啊，修建军事基地。所以刚才说的是什么？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这个海底下的曾母暗沙，它离马来西亚多远呢？50海里。离中国多远呢？离中国沿岸1000海里。这还意味着什么？中共的海监船还可以跑到马来西亚的岸边来驱赶他们的渔民，不让渔民在他们的家门口打鱼。所以说东盟开会要中共停止将这些岛屿军事化，是吧？那他们一发生以后，中共是怎么回答的呢？中共一听说之后立刻宣布7月1号到7月5号在西沙群岛演习。记得我原来分析过哈，说如果中共想要通过一场有限战争来为国内政治找出气口的话，或者说习近平想强化军队控制权，过去都这么干嘛，对吧？可以找哪儿呢？找印度啊，在那个边境上，在那里啊，这个升级冲突，因为那里的地理条件决定了战争的是有限的，它不会打到新德里去，也不会打到你北京来，在高原上很好控制这场战争的烈度。那南海地区呢？南海地区后面有美国的力量和利益，应该不会动的，这是我的分析啊。结果朋友们，江峰也失算了。我是真的搞不懂啊，现在这个中共做顶层设计的这帮人呢，这还有人没有这样的决策都能做出来？南海一旦升温，你就算不打，中共也将失去全部的军事战略优势。而且什么？如果打起来的话，那就是彻底灭亡嘛。你就算不灭亡，你那几个岛你也拿不回来了，对不对？中共以为啊，过去跟越南呢打过2场海战，都算占了便宜了，于是这次还要把气撒在越南头上，在西沙群岛搞演习。啊，结果你看，面对中共的挑衅，其实美国在过去的3个月一直在南海实施战略主动，他就在极大的压抑你，给你一个信号，你不要乱动。他在打破中共在这一带的军事部署和他们的所谓的军事优势。5月份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政治导向、政治动作是什么？白宫当时发布了一个新的一个对华战略报告，对吧？咱们也讲评过。里面很重要的一句叫做界定更大的双边摩擦容忍度，这话听得拗口，什么意思？就是原来怕擦枪走火，那咱们尽量的往后靠一步啊，尽量避免冲突的可能性。现在等于是什么呢？加大的这种容忍度，就是美国不但不怕冲突升级，甚至不惜什么往前走一步，甚至再走一步，甚至不怕走到热战的程度了。所以7月4号，就是美国独立日的时候啊，美国海军公开声明说，尼米兹号还有里根号2艘航母呢，在南海执行任务和演习，啊，全方位的起降飞机，24小时起降飞机，用这种极大的军事优势和科技优势来震慑中共。这中共这下他的确害怕了。美军将领后来接受记者采访说，说中共军队说 behave very well。就是中共军队很乖，哎，没有敢越雷池一步。但是你想，被中共的骄狂招来的是美国，这一下子就什么？他就顺势的启动了南海战略了。蓬佩奥国务院就发表了这个声明了。啊，刚才说了，对于中共来说呀，一旦这个战略一启动，中共与南海与美国在南海正式交锋的话，对中共来说百害无一利。我跟大家简单说一下啊。比如第一，就是什么呢？中共不得不把他的政治军事重点呢从台海南移到南海，台湾可以大大减轻军事压力了。中共呢，你看吧，路途更加遥远，所以呢就增强了军事投放的难度，同时也增加了他军事冒险失败的程度。第二是什么？美国这一个动作就把原来啊不太团结的东盟各国啊，甚至把不太积极的这个韩国全给拉过来了，日本、台湾啊也都会因势强化对美国的军事政治配合。这下子你看好吗？这原来哈 中共可以在整个东亚、东南亚地区，他多少能插进一个脚，给你搞个这个贸易，给你搞个协议，给你做个买卖，搞个投资的啊，甚至呢挑起你们群众斗群众，可以分裂亚洲各国。现在呢，这个机会一下子变得渺茫了。第三个，英国这些传统盟友会因为在南海这里是承载着50000亿美元的货物的通行，这直接会什么？会激发各个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参与美国的自由航行当中来。我跟你说，就算最后南海打不起来，中国也等于帮了美国一把，帮了美国团结了他一直搞不好关系的欧盟。第四，在军事上，这个详细说说了。中共原来是对付台湾是东部战区为主，对吧？现在好，整个战略布防都要南移了啊。美军在南边嘛，航空母舰从南边来，它是不是要南移呢？包括中程导弹旅，包括分布在浙江、江苏、福建的这些重型战斗机的，是不是要进行转场呢？都要到南部战区去，所以说战斗力一下就更加孱弱了。陆基优势面对海，这个美军的这个海上远程打击能力会大幅下降。原来隔着一个台湾海峡窄啊，双方互相扔导弹的话，它是还有占个数量的优势，是吧？现在你对着南边，全是美国海军的远程打击能力，一下就弱了很多，那你失败的可能性大很多嘛，对吧？而东部战区那边，部队调走了，导弹调走了，飞机调走了，又出现空缺了。一旦打起来的话，台湾的中远程这个打击能力相应会增强很多。最关键的是一点是什么呢？就是美军呢一直要解决最难以下手的问题，是个战略布局，就是要抑制和消灭中共的海基核打击能力。啊，这核打击能力三点嘛，海基能力这是一个最浅，这是潜伏力，就是说隐藏力最强的一个打击能力。这是美国本土安全问题，所以美国看得很重。中共的主力战略的这个核潜艇094号今年刚下水两艘，它携带的是巨浪二型远程飞弹，号称是10000多公里，实际上啊，射程应该是在7000-8000公里左右。中共有两个潜艇基地，一个是在青岛，一个在海南岛。东海呢，我们知道它是浅海海域，所以中共的整个094型潜艇，它因为它噪音它解决不了一贯的它这个基因的问题啊，就出来就是噪音大。所以呢，在那浅海一走的时候，美国、日本的海军的反潜声呐呀，非常容易侦测到，他们都例行有这个反潜侦察机每天在那出动的，所以很容易被发现。海南基地呢就很理想啊，它在那个深水的渔港里面啊，渔船出去，它打到这个渔船下面可以一起出去，一出去以后很快就是深海。啊，你们看地图可以看出来了，离开那个海南岛南边陵水这边，很快就可以进入什么？进入那个深水基地啊，那个颜色变很蓝。距离台湾和菲律宾之间有一个叫巴士海峡也很近，通过海峡就可以进入广阔的太平洋深海，就到了太平洋，不就理论上就可以威胁到美国本土了吗？说中共争夺南海有一个首要的目标，就是能让核潜艇随时出入南海。啊，对美国形成核打击。现在好嘛，你把庞大的美国海军给招进来了，占了整个南海了，美军的反潜能力啊，一下就可以把中共的核潜艇给堵在自己家门口了。战端一开，美军肯定可以选择的首选就是要把海南潜艇基地给打掉嘛，这下就彻底清除了中共的海基核打击能力了。中共剩下的陆基长城导弹，实际上美军对它摧毁能力是更有保障的啊，从太空啊到高空啊再到海上，这个就更不成话下了。所以这一下子中共的整个的核打击能力啊就归零了。另外呢，美军是可以在一个战略上采取一个主动，它可以要求中共撤出现有的人工岛上的军事设施，因为说你是非法的嘛，你阻碍了南海航行，你是破坏了国际法嘛，如果不行的话呢就给予军事打击。啊，有人会说了，这南海又不是美国领土领海，跟你一毛钱关系都没有，美国没有理由开战。你们不要忘了，当年打伊拉克，科威特跟美国也一毛钱关系没有嘛，是不是也打起来了呀？你在南海，你生生的建几个岛屿，只要装上导弹，你是对全世界的国家，所有的航船，只要在这个海域航行，你都会造成威胁。所以你在以全世界自由贸易为敌， 这样有充分的理由来要求你拆除军事设备，甚至要求你炸毁岛屿，恢复原始状态。你做不做？在人们常说的不稳定的十月，也就是说这个美国大选的，美国大选十一月嘛，在美国大选十一月之前经常会发生一些重大的突发事件来为现任总统连任加分的。所以你们看，川普现在否定中共南海的主权声索，是不是在时间上正好有这个安排呢？当然我这是猜测了啊，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中共呢，于是又给了美国一个非常好的开战的理由，那当然也给了自己灭亡的一个开头。咱们说还有什么不是自己造的业造下的呢，是吧？金灿荣在日本威胁日本无法战胜中国，然后说中国蹲着也比日本高，结果你们看这次在美国关于南海问题上，日本罕见的一反原来担心得罪中共那个支支吾吾的态度，而是快速坚决的与美国站队，站到一边了。华春莹刚才说的，他说哎，你这个英国政府是占少数，结果呢英国政府好吗，决定派出伊丽莎白女王号航空母舰和她所搭载的最先进的 F-35 参加到南海的自由航行中来了。老话说的真好，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通通报销。而江湖漫谈咱们今天节目做完了啊，这个提醒大家一下，就是咱们那个江峰剧场明天南北战争的播放第一集啊，希望以后的这个新频道呢可以伴随大家一周两天啊，就是给大家解解闷啊，请大家呢就赶紧去订阅，打开那个叫什么小铃铛啊，那故事一来你就可以接到通知了啊。好吧朋友们，我们啊下回再见。